是宽大法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先讲几句闲话啊。我看见一本书上啊，在我们中国宋朝的时候，在和司马光同时的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少康节仙人，他有一首诗啊，我先讲他的一首诗啊。
Thank you.
这个境界呢，走到最低的境界去了，花雨容易，花落呀就变成不容易了。这个不如意的事情虽然是来了，当然我们平常的人心情不快乐，我们喜欢的事情都被破坏了，心情痛苦。但是这个人也是有修养的人呢，欲利之前他心里面还是不动，没有被不如意的事情所困扰，他心里面呢还是很自在的，就是表示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欲利之前水流奔急，性常应啊。这个花落花起如意的事情啊，这个水流如意就比喻如意的事情没有被破坏啊，正当啊红运当头的时候啊，事情非常的忙啊，一个如意的事情接连一个如意的事情，如意的事情，如意的事情，如意的紧接着都来了，很忙很忙的。但是他呢，性常的，如果有这两个人呢，如意的事情来了，他心里面还是原来的，还是很寂静，并不感觉特别的欢乐。那个人讲的啊，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就是如意的事情也好，不如意的事情也好，他心里面呢，如意如意不对，如意不对就是不了我啊。我相信到他里面到这个境界啊，只不过是呢，他这个世界上啊。他不那么知道，他只是表示这个经常没有你啊，不是有没有你啊。我头两百年看的报纸上没有一个总统一次啊，还有哪几个总统下台的时候都流泪，那就表示他们就表示这个不一定的事情来源的时候心里面不一定。但是现在这大师里的就是这两句话的表示，不是如意的事情来了，我一心里面也不感觉什么如意；不如意的事情来了，也没有感觉什么不如意。他心里面还是那样的自在，悠闲自在啊。是不是世人忙于老？生来未识得开恩，这道理里边说，他的境界是这样的啊，如如如，不是世间哪一道，不和世间不同，世间啊，如人来了，欢乐的很啊，很高兴啊。苦恼进来了，内心里面呢就是很痛啊，就是在这个有时候欢乐，有时候苦恼，有时候苦恼，有时候欢乐，就在这些苦乐之中忙，一直都是忙啊，苦恼来了也是忙啊，快乐呢来了也是忙啊，就在这个忙里面呢，那已经摔倒了。所以大唐里边的呢，不是世人忙于老啊，生来为子得开恩，从自身从有生以来呀，也没有真实的心情快乐过。所以大唐里边呢，他是什么时候都是很自在的。那么这是啊。这个赵雍啊，他曾经他一直叫 用啊。上一届的人民，他对这个广大的社会人群的情况和他自己相对写出这么四句话。但是他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样修养的境界，那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讲这话啊。这个当然我并不是少康杰先生的一个学习者，我不是学他的，我有那个一个也有去研究他哈。他是一个数教家，对易经有研究的人，这个人。这个虽然说他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有这样的修养呢，也还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啊，也应该呀，也可以说值得学习的一件事。因为我们呢，社会上的人士啊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很多纠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就要找律师哈、啊。我们要就是要啊，要解决这些我们这些烦恼的问题。心若是为烦恼所苦，我们的修养啊，都是不如道场的啊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人，我们是佛教徒啊，我们坚持了佛法，我们应该向佛学习啊，向佛法学习。我们希望有更高的成就，要比道场界还要高。我们念佛教徒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不应该是安于现状，安于现状。现在我们什么样子？我们就是苦来的时候很苦啊，乐来的时候可能是乐，就是、啊，有时候哭了，有时候笑了啊，不应该是这样。这是平凡的境界，我们应该超越这个境界，应该这样才是对的。这个刚才我曾经说过啊，这个道昌杰先生啊，他对这首诗呢，只是说他的成就。我相信这个人不是说谎话。道昌杰先生啊，他的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性，不是说谎话。但是他究竟怎么样呢成就这样境界的方法，他没有说。我们也不必去一定要追求他什么方法，也不用管他哈。我们应该在佛法里面呢，学习释迦牟尼佛开示我们的更高的大智慧，学习这个方法。我们从这里呀，希望有成就，就是说有功德。我们应该是这样才是对的。这个小朋友他哭了，我认为这个小子应当是他来教我们说话，正是必须的。这个非常的苦，是很苦的啊。但是我们佛教徒非常的敬畏，我们遇见佛法了啊，有后解决一切苦恼之道，我们有这样的道。就是非佛教徒，他们是很不幸运，没有这条道路。这个我们可以提出来这样的问题啊：佛法为什么可以解决人生之苦？有什么道理能解 出人生之苦，使令我们能有广大的安乐境界。我就听见了这个佛教能解决一切的问题，这个原理道理就是两个字，就是缘起。因为无法的境界也是因缘缘起的，安乐的果报也是因缘缘起的。释迦牟尼佛大智慧啊，他就观察世间诸事间呢，都是因缘生起的，没有因缘没有这件事，有因缘才有这件事。这一句话开示我们了，我们就有办法了。这个苦恼的事情是这样的因缘成就，那我苦恼的这个因缘就没有这件事了嘛？啊，所以我现在我看一个是很安乐自在，所以说那我因缘成就的，那我们就创造这样的因缘，那我们就有安乐了嘛？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智慧。重新的创造我们的生命，实际上就是他的大智慧对世间的贡献就是在这里。但问题就是我们要经过应该是长时期，不是短时期哈，对于佛法的学习，长时期的学习佛法，你才明白生命教的原理，你才能明白的呀。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毕业，不是的呀。明白了以后呢，你要采取行动，那么这件事就成功了。就解行正啊，解前面再加一个信，信解行正，就是成功了。从这里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学习的时期，我们在学习的阶段，我们没有成，现在还没有成功。但是我们已经现在的预知，我们将来绝对成功的，可以预先知道这件事，就是因缘因而之果，可以确定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们不肯学习，也不肯采取行动，那就是没有成功的希望了，那没有这件事。实在来说，我这一句话呢，已经把我讲的内容讲完了，我已经讲完了，实在是已经讲完了啊。那么讲完了，我看就应该停下来。不要停下来，再多讲几句哈。我再讲一个，讲一段事实啊，也就是等于是讲一个故事啊。这个在未来世的时候，有500个妻儿，就是妻儿就是自己呀、啊。没有办法生活，就是乞讨，向人家乞讨，吃先讨饭吃，就这样过生活。有500个人妻儿啊，加上儿子也可能年纪不太大啊，就是500个妻儿。这个妻儿当然就是天天呐吃东西就是。这个饭就先乞讨这样生活，但是之前美国也是感觉到很苦，心情很不快乐，那么就感觉到出家人生活很好，出家人自己不生产，有信佛的人呢，有常常供斋请吃饭，这个生活现成的，还得到人家的供应哈，这个就亲儿子这件事。 心经上有的那一个灵感，我也可以出家吗？这样想。那么就向这样观音佛就表达了他的意愿，就向佛陀说，我们也有心出家做比丘，可不可以？佛陀说可以啊，我佛法中吧，佛法如同水水啊，不管你是大人呐、啊，是小孩啊，是老年人呐、啊，你是中国人，是外国人呐、啊，是有学问没有学问的，你就是这个水里面去，都把你的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。佛法像水是平等的输送，平等的运力，平等的安乐，并不欺负任何人。那这个等于是佛在啊，就等于是同意了。所以五百个妻儿也就在佛法中就是若佛法就出家修行了。好，这样子。修行也很快，也不是很久啊，就得阿罗汉，得了阿罗汉道，得了阿罗汉道，这个这一天呢，这个七佛太子是阿哥四王的呀，可能不是同一个母亲呢，也就是各兄弟也好。他呢，这个时候阿哥四王还没做完，他还没做完啊。这个七佛应该是王子啊，他的平和寿的王的儿子啊。那么他就这一天就要请佛吃饭。同时呢，也请随从佛的一些大比丘，大家在佛身边，这五百个妻儿比丘，不请，我不请他吃饭，对吧？佛的时候呢，所以啊，你不愿意请就不请吧。那么佛当然对大众宣布，明天呢，七佛王子请我们大众去到他家吃饭宴供。但是五百七二的一个不在内啊，但是五百七二的一个已经得阿罗汉道了啊。那么佛就告诉这五百位阿罗汉，说是你们因为他没有受邀请，你们不要去念功，不要去念功怎么办呢？你们到底是如何去的？取这个自然的经理，自然经理不是人工种植，不是因公在位之前的这些大子出来的种子，大子非常香的啊，比我而言南国的这个米也不同，就是把那里取来的这些的精米放在锅里面，然后到这个西方王子家来啊，大家依次而坐啊，这样佛就是这样安排的啊。那么第二天当然就是这样做了啊，佛有那个很多的弟子到那里去运动，运动以后，这五百个阿罗汉从北极炉中从天空飞也飞来了，飞来要到天空，然后到西周太平洋里来运动。这个时候啊，当然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和古人其实也是差不多啊。感觉有神通，就是我们特别的仰慕，特别的羡慕，特别的欢喜，特别的恭敬啊！大家就是因为那五百阿罗汉从天空飞来的，可能飞的不是太快啊，所以就可以很多人没有看到啊。这个很快的话就是下来了，就到西陀的王子的家里面来。那么当然西陀王子也是应该大家的这家里的，他也出来看了，一看到他家里，他心里很欢喜，然后我请他们入座过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西陀王子就问佛说，这么有五百币就是怎么回事？佛说，就是你又欢迎他，你不请他来，人家五百币就
还有一个在马上的舌头，太厉害了，
对，这也是想念完弄不了的时候，那么就回来了啊，回到这是摩羯陀啊，不是舍卫国。回来庙上以后，阿难尊者就问佛说，这有500位比丘，原来是7人，是出家我们那个接触胡老人呢，出了家也不是很久的，用功修一寸念处，修寸念处，寸念处的禅也就是修禅了，寸念处就是禅了。好，修禅很快就到阿罗汉，这是令你羡慕，怎么这么容易得圣道呢？佛说这是有因缘的呀，久远久远以前呢，也就是在南阎浮提哈，有个大长者叫奢摩陀长者，奢摩陀明长者，这个长者禅出无量。财富特别多啊，而这个时代呢，正赶上寂静，就是天很久都不下雨了，老百姓种这个田都没有收成了，大家很多人生活困难。但是这个时候在山里边呢，有2000位弟子，有两千多人。就是圣人，这样比之说是独有的啊，他这个道理是高华罗汉的这种人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长者呢，就对他的家里面管事的人、管理仓库的人说：“说这些2000位修行人呢，我也没有长时期的供给他们到我们家吃饭去。”我们仓库里面这个粮食多少，可不可以做这件事？这个管理的一个，我们仓库里面粮多少啊？你找个愿意做的啊，可以做这个。咱们就这样做。做的时候呢，有2000人吃饭，可不是两个人吃饭那么容易。他就请了500人做工，在厨房里做工啊，做这些杂事啊。给这些每一天共进2000人来吃饭，那特别就是安排哪一个人呢？就是到时候去请这个比丘佛来吃饭，通知时间，到时间请他来啊，就这样。而这个人呢，是就这个通知者还养来一条小狗。他怀狗，他去通知弟子出来吃饭的时候呢，每次带着个狗去，天天这样子。有一次呢，他忘记了去通知弟子出来吃饭，这个狗没有了，狗一到那就咬一咬，咬你的，这个弟子都不知道啊，这是来请我吃饭的，那么就来吃饭。但是这个狗呢，做这些在厨房啊买东西呀、做这些杂事的人呢，就感到辛苦，就是有怨言，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辛苦啊，都是有这么多人齐耳的，因为他的关系，就是这个2000的弟子，我都是齐耳，都是伙伴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因为他天天到吃饭呢，所以我们的辛苦。这样过了这个时期呢，弟子说的话，弟子说的这个长者说现在天要下雨了啊，天要下雨，你现在可以种田，可以种啊。长者因为本来是作为这个弟子说有工作性啊，这不是平常人啊，所以都跟所有的就准备的就是就种，就是有这个种子啊，这个稻麦各式各样的，就是种好了，种上了。 地上呢，哦，果然接着下雨了，下雨然后啊，地里面就长出来了，长出来了也非常长得不同啊，这是高米是那样子，或者是谷物不一样，各式各样的不一样，但是现在长得不一样，就没有就是长得都长一个大瓜的那个样子。那么这个是有人呢、啊，不同于以前的种田的那个相貌，就感到奇怪了，说这怎么回事？就问这个秘书，秘书说：“那个人，你进去来看看。”后来那个大臣出来一看，把这个花园啊，里面都是很好的，都是稻麦，很多很多很好的。我们平常那个长的那个麦的那个小穗没有多大，现在是一个大瓜，里面都是稻，都是麦，都是好东西。因为我们的稻田嘛，非常的多呀，不但种地，比如说种地的稀有，供给很多地区的人的生活都够了。这大家就不在家以后呢，在厨房做工。工作的人的心里想，哎呀，说是我们的大长者种田呢，这个有这样的路线，这一定是这个圣灵的力量。我们以前都称他为奇人，这话有点问题了，赶快就向那个圣灵忏悔啊，向他们忏悔，所以希望啊，我们将来也能够啊遇见圣灵呢，能修教正道，也可以啊成为圣人，就发这样的愿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回答他的阿难尊者的问啊，这样的讲这件事。然后呢，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在厨房做饭的这个口出乱言，说那些圣人都是好丸子、奇人的，那五百厨房做饭的五百人。就是五百七人，所以当时的仆人通知啊，吃饭的时候到家的那位就是游天王，游天王，他那个小狗子当然也去叫一下那个妙音长者，这个妙音长者和游天王啊，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，正是这个时代哈。这个游天王会相面，他是一个叫什么呢？那个人因为个子很小，但是他说话非常的不得了。他那个经常的声音呢，他这个人最少啊有两亿的黄金，用亿来表达的财富，这个声音太贵了，太珍贵了。那五百个人。就是以前的那厨房做的那人，现在五百一个人就是五百七个人，五百七个人原来以前供养过2000位弟子佛的功德，所以他现在他回报这个弟子佛的七个人，所以从那以后一直做七个人，一直做到现在啊。现在因为他忏悔了，又发愿了。所以今天能遇见释迦牟尼佛，也就能出家，也能得圣道。那么从这件故事上，我们看出来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缘起。为什么他做乞儿呢？因为他毁谤圣人之妻，所以自己做了乞儿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是缘起。所以现在遇见释迦牟尼佛，那么很容易呀。就能得圣道，因为他为了供养弟子佛，也出了很多的力量了，供养弟子佛又发愿了，所以今天遇见的释迦牟尼佛也容易得圣道，都是因缘，因缘如此。所以我们修一佛法，应该得到什么功德？得如是功德啊！你们得圣道就是因缘，所以做乞儿也是因缘。所以我们应该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不要口出怨言，我们不要诽谤圣人，但是一般人 我们也真正赞叹，不要回谤。你回谤现在是就有问题，就是有问题。好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太初发生一件事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天呢，在大众里在说法的时候，来个狮子，来个狮子啊，来个狮子呢，就大众都在那听佛说法的时候，狮子来的那些坐着的也听佛说法，所以说佛就是因为狮子来了，佛就说了四句话。说是啊，体见道场啊，不眠夜场，欲生死场，莫知正道，莫知正法，这是法句经上的话。这个呢说啊，是体见道场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体见了，但是还没到地方继续走，就感觉这路太远，就感觉路太远。是不眠夜长，人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就感觉夜间太长，一直睡不着觉。一般你睡不着觉，一要睡得大太阳嘛，感觉夜不是很长啊，就睡过去了。所以你们心里就心里分别，是因为生死啊，所以我们呢。学佛的说法，我们才知道啊，人死了没有断灭，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以后，继续有新的生命。那个生命出现以后，也还是要死掉，死掉以后继续有生命。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我们愚痴的，有愚痴的创造这个生死的苦，没有尽期。无尽期的延续下去，就是因为愚痴，所以生死也是很长远的，就说是这么四句话。这四句话里边呢，有几个意思啊，愚的就是疲倦道场啊，不眠夜场，这是说什么呢？说释迦牟尼佛啊成道以后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修止观而得无上菩提之后，经过六劫才回到中国去，回到他父王那里去。回到父王那里去以后，佛曾带领了很多的弟子，都是有外道，原来是外道修苦行的一些人，所以佛出家得阿罗汉，都是圣人啊。表面上你看，这些在外道修苦行的时候，都是身体瘦啊，又黑又瘦啊，所以看上去都不庄严啊。但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光明啊，是大功德境界。所以我的父王啊，看见呢。佛在家中是他的儿子嘛，现在成佛了以后，放大光明的大温德境界，大福德境界，看见佛心情欢喜，再看见佛的弟子都不庄严的，就和佛不相称啊，师傅这样，这个徒弟是这样的，不相称的。所以这个这佛的父王嘛，就是净海王对佛说，说是这样啊，我们十种性里边呢。很多的王啊，很多的王子是又白又胖，劝他们家啊，为什么做弟子？他就是看上去就看上去庄严，不是好，就是净化完下位，这就是王子的。如果是母亲是个兄弟姐妹呢，就是要回去回家，就是除了很多的王子出家。出家以后，我有命令舍利弗尊者，命令目犍连者两位大罗汉教导这个新出家的比丘啊，离开诸国，到王子城去，到摩揭陀去，在一个地方修行啊。用这两位大罗汉做师傅教导他们修行圣道，是太
在这马子子原来都是富贵人家嘛，他要到哪地方坐车去，现在回家就说没有车坐，有车不走了，是疲倦道场，就是走路感觉到的，因为走这么远了就感觉疲倦道场。那么那不眠夜上在家的时候，这王子都是享受欲人放逸的境界，一睡一睡大觉，睡了很多，好睡八个钟头，可能睡不止八个钟头。出家以后吃饭，晚间不吃饭呢，也减少睡眠，所以夜间呢没有这么多觉睡了，就感觉到夜长啊，不眠夜长。所以这两句话就是对这些王子出家的心说的。后来两句话呢，欲生死上莫知正法，就是这个狮子说的。佛说这四句话，两句话是王子出家人说的，这一句话是对那个狮子说的。这个狮子是怎么回事呢？佛说在接受生活的时候，这个出家人一般说九十一节以前的事情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到处给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。好，那么就是又所以常随佛学与这个弟兄听佛说法，都是这样。